今天的经文是从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十节，让我们一同以轮读的方式来读经。我读单节，弟兄姐妹读双节，最后一节我们一同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止一次生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一同来读。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读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早晨带领我们支持的宣教士，目前在东亚神学院授课的朱敬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以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来传讲神宝贵的信息，讲题是行走在两个国度之间。愿主的灵帮助及引导我们，我们请朱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苏传道邀请我，让我有机会再次回到你们当中，一起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那我不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来，刚才有弟兄提醒我，可能是半年以前，那我觉得可能更久了。但是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再次来到这里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以愿主使用这段时间，不当 帮助听的人，但是让我们讲的人，我们也能够同感一灵，真的是能够领受上帝美好的恩典。那我是一位马来西亚人，或者是更准确的说，我曾经是一位马来西亚人。那我九岁的时候，我父母就把我送到新加坡来求学，因为当时候他们的想法是新加坡应该有比较好的教育，那我来这里读书的话，那我的前途应该会比较光明一些。当然他们不知道我来到这里，那上帝非常奇妙的恩典使到我能够信主，然后呼召我走全时间服事的道路。所以我父亲非常后悔，他说早知道你会这么做，我就不送你来新加坡念书，花了我这么多钱，你的前途好像一片黑暗。但是我在新加坡长大的这个期间，我其实住在我亲戚的家，我常常感觉我是寄人篱下，常常感觉到父母或者是我的亲戚对我没有比对他们的孩子更加的好，所以我常常感觉到很大的亏欠，很大的受伤。所以我自己从小就立志，如果我将来有孩子，我绝对不会把他们送去更好的地方让他们求学。Okay? 而且我是在新加坡长大的过程当中，我的邻居也常常取笑我，特别是我每次回到马来西亚，他们倒说你到底是新加坡人还是马来西亚人，如果有一天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打仗你怎么办，你只能够站在那个桥的中间，因为马来西亚不要你，新加坡也不要你。所以我心里面就有很大的挣扎，如果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真的打仗，我到底是帮谁？有些时候我看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比球赛，对吗？有时候打羽毛球、打足球， 哦，心里面也有点挣扎，我到底应该支持哪一方？哦，啊，特别是看我跟谁了。如果是新加坡人，我就支持新加坡；如果里面都是马来西亚人，我就站在马来西亚这边。所以我常常感觉到我在这两个国度当中好像有很大的挣扎，我的认同感，哦，特别是比较食物的时候，啊，新加坡的鸡饭好吃还是马来西亚的鸡饭好吃？到底新加坡的鸡饭是正宗的还是马来西亚是正宗的？可能常常为着食物，为着一些小事，哦，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可能会在那边争执，哦，让看看我们的效忠程度，啊，到底是哪里。当然我们感恩这两个国家的领袖非常和平的相处，让我们在新加坡这些马来西亚人曾经赚新币能够去马来西亚花这个马币，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薪水好像比较值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必须来到一个选择。当我毕业之后，我开始在新加坡工作，感恩那个时候拿到新加坡永久公民非常的容易，我一毕业他们就直接写信邀请我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而且我觉得拿这个永久居民好像是已经是最好的，我可以享受马来西亚的这一个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保障，因为马来西亚土地很多，又东西又便宜，但我又能够再留在新加坡继续的来工作。但是当我开始参与服事，开始被派到宣教的场地的时候，那你就发觉到我心里面就很大的挣扎，因为我的太太我的孩子都是新加坡公民，那我自己拿的是马来西亚的护照，然后就发觉到我们这两个护照的对待好像很不公平，新加坡人拿什么东西都很方便，签证也很容易，但是马来西亚我常常都必须要被调到一个房间里头去问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就发觉到，哎呀，特别是办签证在海外宣教，我的签证很多时候都可能会有比较多挑战，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我就开始想，哎呀，我的孩子我的太太绝对不可能跟我去马来西亚的，所以我看我还是成为新加坡公民比较好，所以我就决定在2007年的时候决定把它转换成为新加坡公民。所以我申请的时候他们还不愿意我用我自己的资格，因为我已经新加坡永久居民已经很多年了，他们说你就用你太太的身份来申请，因为你娶了一个新加坡人，所以你也想要成为一个新加坡公民。当时我就想，啊，如果将来我太太跟我离婚我怎么办？会不会我就变成无国籍的人，那感恩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但是当我成为新加坡公民之后，我发觉到我的整个效忠整个的改变整个的这个方向就有很大的不一样。虽然我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对马来西亚的情怀，我还有很多的亲戚还在马来西亚，但是当我立定成为一个新加坡公民之后，我整个的目标我整个的方向我整个的委身度就有很大的改变。那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也是在这两个国度之间，我们有我们地上国度的一个身份，我们有我们在地上成长生活的一个方式，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发现到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多了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天上的这个国度。当然有一天如果天上的这个国度跟这个地上的国度需要征战的话，那你想你自己会站在哪一个方向？你会站在哪一边？你是选择支持天上的国度，还是你是选择支持地上的国度？当然我想可能很多人我们心里面或者我们口头上都会说，啊，我绝对会是支持天上的这个国度。但是有很多时候你发觉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许多的选择，我发觉到我们所做的决定更多的时候是偏向我们地上的这个国度。那你发觉到我们希望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拥有天上的这个身份，我们希望能够占尽 这两个国度的优势，对吗？我能够在地上生活，我在天上也有保障，那我地上能够过得好，我在天上也能够过得好，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就好像我曾经是马来西亚人，我希望我能够享受新加坡的薪水，享受新加坡的这个的工作，享受新加坡给我带来的许多的方便，给我的训练，给我的教育。但是我可能也更加希望在马来西亚那种便宜，那种舒适，那种很容易很平安的一个日子。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也许在一般的情况当中，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冲突。我们地上的基督徒的身份跟我们天上国民的这个身份好像没有太多的冲突，我们很像能够平衡这两个的身份，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但是你发觉到在保罗给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书信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当中，你就发觉到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这么能够顺利的平衡这两个生活，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一些的事情当中妥协了，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事情当中我们可能妥协了，以致我们能够平衡这两个。因为你发觉到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就是因为他愿意遵守天上这个国民的身份，你发觉到他的生活面对许多的问题，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今天怎么样选择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所面对的要求，有些时候可能会跟我们天上国民的这个身份有很大的冲突。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一个跨国公司里头做高管，那这个跨国公司因为在美国，所以他们的政策就是支持同性恋者，所以这个美国的总部发了一封信给所有国家的这些高管，说你们必须要支持同性恋，在我们的政策，在你们的招募过程当中，在你们所有的这个策略里头，或者是你们的人事安排当中，你们必须清楚的表明支持同性恋的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可能就必须要离职。所以这个弟兄面对很大的挣扎，他非常的爱主，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我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机构，在这样一个公司的制度底下继续活出我的生命。如果这个公司没有这个要求，当然对这个基督徒来讲，哇，非常的舒服，我的工作又好，又有保障，工资又高，我又能够每一个星期天来教会敬拜，没有太大的冲突。但是当这个文化，当这个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你发觉到这个弟兄就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我到底怎么选择？我到底怎么样做？当然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有些基督徒说，不，我不妥协，我需要放弃这份工作。但是有些基督徒说，这是公司的政策，但是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只是公司在走他公司的事，我继续在这个公司里头活出我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你就发觉到，当我们在两个国度当中行走当中，也许一切都平安正常，好像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当中取得平衡。但是当我们在价值观起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在重要的事情起冲突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会站在天国的这一边，还是我们会站在我们地上的这个国度？我们怎么平衡行走在这两个国度之间？或者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平衡？我们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个的选择？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而且他从第一节开始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或者是在原文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永远的家。那保罗为什么写这段话呢？因为他写这段话当中，我们发觉到 他乃是从第四章那里引申出来，特别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第二首我永不放弃当中，把第四章里头的一些精要弹出来。因为保罗在第四章当中为着他自己作为使徒，作为上帝的仆人，在那里服侍，他的资格为着这样的一个资格来辩护。他怎么为着这样的一个资格来辩护？他觉得神怎么样呼召他，使到他有这个机会参与到这个荣耀的新业的执事，使到他能够摆上他自己。虽然在他服侍过程当中面对很多的困难，四面受敌，虽然他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面对许多的挑战，他的生命常常受到威胁，但是保罗在那里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自战自清所的这些苦难，跟我们将来所要成就永远的荣耀根本 不值得一提。我现在所经历的，我将来在天家我可能要得到百倍千倍，因为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事，而不是看得见。所以保罗在第五章当中继续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概念，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一个终结，我们还有我们将来的一个身份，我们还有我们将来的一个生命。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就写了第五章，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有一个天家。那你今天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你跟非基督徒谈，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当你信耶稣你就会上天堂，你不信耶稣你就会下地狱。所以我想基本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就会上天堂，不然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就死了，我们就下地。当然有些基督非基督徒非常反感我们这么传福音，因为为什么觉得只有信耶稣才能够上天堂，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所以你就发觉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概念当中，从小也许你在教会当中长大，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也许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死了之后，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都会进入天堂。这第一节，第五章的第一节，让我们看见保罗说，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我们有一个将来的家，我们有一个将来的家。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位基督徒，我们今天有把握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天堂的家？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我们有这个把握知道，我今天如果晚上神把我接走，我能够进入这个永远的家，进入天上的这个居所？或者是你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你思想上，你脑海当中你的一个知识，一个头脑当中的一个了解，但是其实在你生命当中你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但是你发觉到第五章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事情，神今天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现在就可以有这个把握，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这个天上的住所。那今天神怎么做这件事情呢？保罗在第五节当中告诉我们，神今天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凭据，知道上帝所应许给我们这一切都要成就。今天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应许，应着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圣灵的能力，经历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知道。如果保罗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愿意摆上他一切的生命。如果你今天去看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在第十一章当中保罗在那里描述他的侍奉，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个人能够像他如此。在第十一章第23节那里说，我也是基督的仆人， 说句狂话，我更是，我受更多的劳苦，更多的坐监，受了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危险。我被犹太人打过五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被棍打过3次，被石头打过1次，3次遇到船坏，在深海里漂了1昼1夜，多次行远路，遇到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饿，多次切粮，侧身哀忍。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各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如果我的生命像保罗一样，我们有多少个人我们能够承受，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有没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这些事情。没有把握，有谁愿意为你自己的生命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保罗今天能够承受这一切，当然我发觉到保罗在计算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算得很清楚，对吗？被打了几次，做了什么事情，我想将来可能就是想要跟神算得清楚一点，不然他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但是你也知道，他记得这么清楚，乃是他真实的经历这些带给他生命当中许多的痛苦。所以保罗在5章的时候，他说我很想唾弃这些，我在这个帐篷里头叹息。为什么？因为他这生命当中经过许多许多的苦难，他刻想那天上的家。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握，我们可能今天也没有愿意付出。但是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有把握？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得到这个永远的家，乃是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今天就住在你心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圣灵。但是我们这些保守教会、传统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就是因为担心圣灵，因为在这个基督教的圈子当中谈圣灵，如果我们谈的太多，我们感觉我们可能就会走向极端的灵恩派。所以为了不要避免我们走向极端的圣灵，我们很多时候把自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永远不谈圣灵。我们避免谈圣灵，因为怕我们走到这个极端。但是你发觉到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圣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今天没有圣灵，我们没有这个把握知道我们能够得永远的家。我们今天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行走在这个地上的国度当中，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只是脑海知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如果你只是脑海当中知道有圣灵在你里头，但是你完全没有经历过圣灵，没有经历他的大能，没有经历过你生命的改变，你怎么有把握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呢？你怎么有把握知道你已经有一个将来永远的家？我有一位非常敬爱的牧师，2周前神把他接回天家。在过去2年多当中，他经历这个癌症的痛苦，在他生命的最后2个星期，因为这个癌症扩散到全身，所以他非常的疼痛，所以他每一天每几个小时都要需要打这个药物来减缓他的这个疼痛。都因为每几个小时要打这个药物太过强烈，以致导致他的精神有一些的这个混乱，他已经忘记了他自己是谁，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有些时候他醒来的时候，突然间非常的惊恐惧，因为他非常担心，突然间他好像失去他的这个救恩。他突然间非常害怕，今天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能不能够进入到天堂？ 当然他的信仰是非常坚固，他非常非常爱主，非常清楚自己的救恩，但是在这个药物的影响底下，他开始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害怕，有一些的担心，因为这些药物导致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已经有点的不清楚。当我看到这个这么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个传道牧师在那里挣扎的时候，他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今天到底有多么大的把握知道我今天如果神把我接走，我能够回到天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发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今天有这个把握是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我们今天就不愿意牺牲，不愿意付出，不愿意摆上。那你发觉到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也非常渴望，非常渴望将来的这个天家。保罗经过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经历，导致他非常渴望上帝的国度，导致他非常渴望穿上这个新的衣裳。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我们也像他一样，或者你像我一样，主啊，你不要快点来，你慢慢来，我在地上还没有享受过，我还有很多事情我还没做，所以你不用急着来，反正将来也是永恒的嘛，对吗？无限的，不急着回天家，我们希望在地上可以长久一点。如果你没有经过生命的痛苦，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信仰的这个逼迫，也许你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主啊，你不需要快点来，你可以慢慢来，你可以迟一点再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渴望，我们今天就没有预备。如果你今天不渴望得到这个永远的家，你就不会为你自己来预备这个永远的家，因为你觉得来不来都无所谓。今天圣经当中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比喻当中，有多少耶稣给我们的这个警告，就是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准备他的再来。但是因为我们不渴望，我们不期待，以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开始懒散，我们开始专注我们地上的生活，以致我们忽略了那永远的家。因为我们今天没有预备进入这个永远的家，当我们开始进入到永远的家的时候，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可能会很惊讶。我们很惊讶什么事情？我们可能很惊讶，为什么我不在这个行列当中？我们可能很惊讶，为什么我以为这个人是得救的，但是呢，他可能不在这里头。我们很惊讶，也许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发觉到我们这个新家却是什么里头，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奖赏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都没有预备。我们没有预备我们将来怎么面对这个审判的台前。有多少基督徒，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进入天家之前，我们还要经过一个基督的审判台前。我最近看到很多所谓名人的基督徒跌倒，所谓名人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败坏，可能有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非常喜欢的作者，他们可以隐藏自己婚外情很多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发觉到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这么多有名的传道人，他们都跌倒，他们都失败？那我常常发觉到，因为在这 过去这几十年或者十多年当中，我们在教会听到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基督是蛮有恩典的基督，我们把恩典抬到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我们忘记了上帝的公义，以致当我在犯罪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上帝是有恩典的，没有关系，我这次再犯一次，上帝会原谅我的，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我的，因为上帝是蛮有怜悯的，上帝不会惩罚我的，因为我在基督里所有的惩罚都已经过去了。以致当我们在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基督是恩典的， 哇，上帝的严厉只是在旧约当中，新约让我们看见上帝真实的面貌，他是一个有恩典不斥责人的上帝。所以以致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我们的基督就是一个有恩典的基督，当然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忽略了基督的另外一面，他会在审判台前，他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二章让我们看见他对七个教会的批判，你就知道我们的基督不单单是有恩典，但是他也是一位公义的主。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到这个天家之前，我们发觉到我们所期待的基督跟我们想法是不一样，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基督差遣的这个审判？所以求主帮助我，如果你没有预备，你可能就必要惊讶你在地上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永远的家。好几个星期前我看了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牧师的一个访问，他90多岁他还是每一周可以讲到一个小时在台上，非常、哦、他的英文名叫 Charles Swindoll， 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在访问他的时候就讲，你九十多岁了，你可能已经要快要离开要回到天家了，你自己的一个期待一个希望是什么？他只回答说，我期待当我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的生命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我的生命没有需要掩盖的，我能够公开的把我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完全的显露在基督的台前，使到基督能够对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事情做出更正的批判。所以今天当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要想想这件事情将来在基督的台前被显露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基督的台前没有什么我们需要隐藏的。